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崇拜他，来学习主的话语。今天我们所来学习这个主题叫做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有人用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来讲到说，这个在教会当中不能有人头。什么意思？在教会里面不能有人头。他的意思是说，在教会里面基督必须做头。在教会当中呢，上帝非常清楚教导我们这个牧师不是来做头的，长老也不是，传道也不是，执事也不是，在教会里面基督做头没有人应该抢着要做头，那就出问题了。要让基督做头。什么是头？头代表的是权柄我们学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你看23节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基督呢就是他的头。那我问问教会是什么？什么是教会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它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人。之前我们讲过，教会是人，不是建筑物。你像大卫，在大卫那个时代的时候呢，有圣殿吗？没有圣殿，他们只是一个帐幕。大卫想建圣殿，但是上帝不允许他建造，所以呢，那个时候没有圣殿。虽然没有圣殿呢，但是大卫却仍然是最敬畏神的人在圣经里面，大卫被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后来之后，那个所罗门呢建造了圣殿，虽然他建造了圣殿，但他心里面就没有圣殿。因为所罗门我们知道他用他的生命、他的智慧、他的财富荒废在很多世俗的追求和娱乐上面。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在传道书第三章，所罗门说，凡我眼所看的，我心想要的，我都不约束自己。就是跟今天很多人一样追求这个世界你想要这个豪华，所罗门的宫殿最豪华想要财富，在所罗门那个年代，银子都不算什么，太多的金子，非常的富有。但当所罗门晚年的他写下这个传道书的时候，我相信他是流着眼泪写下来的。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用叠字句来强调人生没有上帝何等的虚空。今天很多人还跟所罗门年轻的时候一样想要追求这个世界想要发达，想要出人头地想要拼爬书，然后主日也要去做工忘掉了上帝。到最后呢，所罗门说，你所追求这一切不过是捕风捉影，你能抓得到吗？抓不到，对不对？到人生结束的时候，什么东西能带走？什么都带不走。那为什么还要去抓？因为贪，因为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因为没有让基督做头。就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皇帝，当他死的时候呢，他告诉他的军官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从他的宫殿到他的坟墓，地上铺满黄金。第二件事情，要让他的医生来帮他送这个最后就是送别。第三件事情，在他的棺木上面挖两个洞，把手露出来。别人很奇怪，为什么要吩咐这三件事情？他第一，为什么要往我的宫殿和坟墓上撒满黄金？他要让人知道说，人生追求黄金最后的结局不过在地狱或者在这个坟墓当中。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让医生来复联？他让他们知道医生救不了你的命不要靠这些东西。那第三件事情，为什么要棺木上挖两个洞把手伸出来？他说，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活着的时候，这个亚历山大曾经征服了欧亚非几乎整个三大洲，非常了不起，年轻的33岁就死掉了。你想想，这么有 天赋的一个军事天才，直到今天为止，很多的军事学家还在学习亚历山大他的征战的这种战术。但到最后呢，他说什么？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活着的时候我以为我拥有全世界，到死之后呢，我两手空空离开的。那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亚历山大大帝多带走一点点，一分钱你都带不走，一毛你都带不走，两手空空的。这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愚蠢的去追去抓呢？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如果一个人不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他拥有再多的东西，到最后呢，都是虚空。上帝说愚蠢愚昧。如果拥有基督，就算你一无所有，你还是拥有这个世界全部，因为上帝是拥有这一切的。所以永远要做个智慧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你把基督放在首位。基督爱教会，他为教会做全体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你想想基督能不爱他吗？是他充满万有所充满的。我们记着，教会不单是好像有些人用一个非常轻视的角度看教会，而教会里面那个到里面做什么，就坐在那边没什么事情啊，唱唱歌，然后讲讲话，他们用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眼光来看待教会。上帝说，教会是我眼中的瞳仁，是我掌上的明珠，是我用的爱子的血买来的，你怎么能这样看待教会呢？再小的一间教会仍然在上帝眼中是宝贵的。所以一定要有个正确的教会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要知道教会是一个上帝眼中非常尊贵的一个团体啊。彼得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么尊贵知道吗？在这个世界当中找不到第二个，唯有教会。如果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团体能够代表基督，那就是教会。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的辉煌豪华富有，在上帝眼中一无所有，就好像当年他毁灭苏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不过是 一片灰烬，一堆灰尘。唯有教会是神眼中最尊贵的。所以教会呢，也应当把基督当作是最宝贵的，从这样一颗敬畏的心。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看在传道书第五章神说什么？当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啊，要有一个预备的心，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教导我们到上帝面前，雅各说，你们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呢，我们要有个听的心。太多的时候，你知道今天人们常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呢？不重视听，而太过于说。上帝希望我们做一个听的人，听到是有福的。就好像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耶稣说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最好的福分是听。所以听到的人是有福的，愿上帝呼召人能够到他面前来听啊。有一些就还是因为这个疫情，有一些啊，慢慢的就不敢来教会，或者怕传染，或者说因为各种外在的因素的拦阻，包括在真生命堂啊，也有一些人啊，可能是怕瘟疫，也可能是本来这个来教会那种动力就不强。但是你发现今天的人呢，他去上班不会怕瘟疫的啊，他去逛商场购物买东西不会怕瘟疫的，但来教会怕得不得了。 求上帝帮助我们能把人心带回到他面前来。上帝在呼召你，就像一个父亲在呼召浪子回头一样，回来，回到教会，回到天父的面前。你在这个世界流浪到最后，不过像那个浪子一样，一个猪在抢食物啊，没有价值的。上帝希望你回到他的面前来，聆听他的恩典，做智慧的人。你觉得这个世界能给你什么东西？拼命的，今天很多人把自己的命卖给这个世界啊，工作工作再工作，加班加班再加班，到最后呢，上帝说你是个愚蠢的人，无知的人啊，耶稣说无知的人啊，你积攒这么多你给谁？耶稣讲那个财主，财主是什么人？有钱人啊。耶稣说无知的人啊，不要为你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地上的财宝是靠不住的。圣经说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什么叫无定的钱财？会长翅膀。大家相信吗？这个钱长着翅膀的啊，今天在你手里面，明天可能就不是你的。今天你可能是一个百万富翁，明天可能就是一贫如洗。我认识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呢，原来他很有钱，做生意的，原来从住在这个祖屋，后来从祖屋呢，他搬到那种私人公寓，后来从私人公寓呢，又搬到一个那个独栋的那种小洋楼啊，从小屋子到大屋子，大屋子到两层楼，越住越好。但是呢，因为他生意越做越好，到最后呢，这个到教会，原来的时候在教会很爱主，参加教会很多活动，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只有主日崇拜能看到他。再后来呢，主日崇拜呢也就是一个月四次，他来个一次两次。到教会的时候呢，心不在焉，人在脑子里面还是想着，哎呀，结束之后我还要赚多少钱呢，我还有一个生意要做，他完全心没有在基督里面。直到最后呢，教会看不到他了，没有了，他去哪里了？赚钱呢。但是就在那个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砰，全部没了，做生意的钱全部搭进去，而且呢还赔了很多，一下子从那种住在那个小洋楼那样一个豪华的地方，到变成连祖屋都住不起，没有钱了，还欠一屁股债。所以到最后他很后悔，祷告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这样？神说，我为了让你回教会。今天很多时候啊，你发现你拥有那么多有什么用？所以他现在回到教会里面来了。上帝希望我们不要依靠着无定的钱财，不要追求这些东西，上帝希望我们的心归给他。圣经说，我儿，当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不要把眼睛盯着，你知道这个世界花花绿绿的呀，啊，你要追求，你会发现你追不完。今天看这个娃娃很有吸引力，明天那个也有很有吸引力。魔鬼很聪明，他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你要什么他就把这个东西放在你眼前，他不真的给到你手里面，他似给非给，好像你能够拿到他，你就拼命去抓，他就继续往后撤，他就好像逗你玩一样，直到最后你离上帝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你回头你发现你找不到主在哪里了。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回头一看找不到耶稣在哪里了，已经不在教会了，很陌生，内心里面没有平安，痛苦得不得了，撒旦在心里面控告你，就你这样人还做基督徒，你不配啊！你这个坏人罪人，犯很多罪，连回教会觉得自己没有脸面，不好意思回来，这是非常伤心的事情。愿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在你身上啊！包括如果有些能够通过网络观看和聆听神信息的人，把主的话语放在心里面去，聆听主的道，这是蒙福的， 学习做一个听道的人。在罗马书第十章，圣经说行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先把主的话存在心里面，一定要学会一个听，做个听道的人。我们要管理好我们的嘴唇，做个智慧人。你知道这个，有一次在这个希腊呢，有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演讲学家，哲学家。哎，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呢就找这个哲学家，他说你帮我，你教我一下这个演讲的一个天赋啊，这种口才，这种技能，他想要学习。在那见面的时候呢，就跟那个哲学家啊，这个语言学家来介绍自己是啊，曾经多么了不起，然后讲话很怎样怎样很厉害，啊、说个没有完。那这个演讲学家跟哲学家就听到最后呢，他结束了，然后这个人就问你说完了？他说我说完了。然后这个演讲学家就对这个年轻人说，对别人我收一份学费，对你我收两份学费。这个人就问为什么收我两份的学费？他说我得教你两件事，别人教一件，你得教两件。他哪两件？我说第一件事情先教你怎么闭口，第二件才教你怎么张口。啊，先学会不讲话，才能学会讲话，这是很有智慧的。所以我们要先学会听，不要急着说。就像雅各所说的，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我们要做一个谦卑智慧的人，看到一件事情先不要急于下定论。很多时候呢，我们太快到没有好好祷告主就下出了结论。我们常说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你要小心，有些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先了解清楚整个背景。今天我们太多时候呢，没有了解整个环境，听到别人说一句话，马上就定罪，哇，这个人很坏，不一定啊。我们常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悔改。你比如说亚当，当亚当看到这个夏娃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吗？上帝告诉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吗？亚当一看，哎，夏娃吃了没事，然后呢？夏娃给他也吃了，结果呢都死了。死已经发生了，只不过在他们肉体当中还没有立刻执行，你明白吗？上头吃的日子必定死，当夏娃、吃这一口的时候，死刑已经发生了，已经定性了，灵魂跟上帝现在完全隔断了。所以当上帝呼召亚当夏娃的时候，再也没有喜乐了。他们什么感觉？他们怕，他们躲起来。神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说：“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怕。为什么？因为罪已经将他跟上帝隔开了。今天很多人也怕来教会，怕。为什么？因为罪。如果罪的问题不解决，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谦卑下来，回到主的面前，很重要。当主耶稣来医治你。”唯有这位主，他是我们灵魂的医生，他是最伟大的医治，让他来医治你，他愿意接纳你。所以只要你回头转向他，主愿意赦免你一切的过犯，恩待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一颗心向主回转。那如果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头，那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和身体首先第一点是什么呢？要联合，要联合。头和身体是不分家的。我见过胳膊分家的，没有胳膊的，我见过没有腿的，我还没有见过没有头走来走去的。为什么？因为头不能离开，你知道吗？头是身体上最重要的一个部位和器官。所以今天如果头和身体不能分开，那基督和教会就不能分开，是不能够分家的。要住在主的里面啊！你看，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我们看看非常好的一些经文，怎样联合？在这些经文有给我们答案。 约翰福音15章第五节，这里说我是葡萄树，这个我是耶稣，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吃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圣经说你要跟主联合是怎样的，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就这么简单，住在耶稣里面。那住在主里面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守主日，每一个主日来到他面前来崇拜他。通过网络，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喜欢这个这段时间呢，因为疫情啊，这个政府的安全措施，所以教会呢停止了一段时间，以至于这个网络崇拜这种从来没听过的方式成为了一种正常现象。但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把它当成一种习惯，你应该感到非常不习惯，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跟科技没有原因。你发现保罗一直教导我们怎样呢？复会。你如果你读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啊，读读保罗所写的书信啊，常常提醒你们要聚会。什么聚会？就是聚集在一起啊，这叫聚会，这叫教会。不是说你在一边，我在一边，通过网络上看一下剧啊，没有，这不是上帝圣经所教导的方式。今天很多人说啊，在家里面聚会很方便。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崇拜神呢，不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不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我们是为了讨上帝的喜悦。不光我们方便不方便，我们要让神方便，我们要神喜悦，我们要讨主的这个，要追求主的荣耀啊！按照主的教导的方式来崇拜他，不是根据我喜欢。我知道今天很多人是这样的，我喜欢这样我就这样，我不喜欢我就不这样。太多人是根据自己的喜欢来决定的。那这个人他信仰的是谁呢？是自己的感觉，不是上帝。我感觉我这间教会我很舒服，我感觉我这间教会不舒服，就因为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跟着感觉走，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并不是敬拜神没有感觉，有感觉，但感觉不在第一个，真理是在第一位的，感觉是在第二位、第三位，是在后面的。如果这间教会是一个真正是敬拜基督的，你把这个传讲真理的，那这个教会我就应该忠心的跟随崇拜参加，并且在教会来侍奉，不要跟着感觉去走。与主联合，丁姐，我问你怎样与主联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住在主里面，那我问你怎样住在主的里面？如何住在主的里面？我问一下这个来自于东北的一个姐妹是，怎样称呼啊？啊？哎，姐妹，你说这个住在耶稣里面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那你也就是说心中时刻想着这个耶稣，想着主
啊，心里面时刻想着耶稣，想着主，对吗？答案非常好啊。那更具体一点。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后面说什么？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主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啊，就这么简单。你比如说我们心里面想的主，哪个主？圣经里面的主，对吗？啊，不是那个佛教的佛经啊，也不是其他的一个道教啊，天主教、伊斯兰，就是圣经基督教里面的，是以圣经为根基的神的话。所以耶稣说你这个人里面有没有我，很简单，那就看这个人心里面有没有我的话。如果这个人心里面装着我的话，那说明这个人心里面有我，他是住在我里面的一个人。要不然你看在这个诗篇，神说什么啊？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的人，这人变为 有福。你心里面要想着什么呀？神的话语。当摩西吩咐约书亚的时候也说什么？这律法不可离开你的口，不能离开的啊，要昼夜思想，谨守遵行，说明你是一个住在基督里面的人，就这么简单。你里面有没有什么话语？你一个人要他里面有主的话语呢，他必须要听，要读，要学习。我们常说这个活到老要学到老，学习神的话语从来都不要停止。就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吧，我在远东神学院 FEBC 我读了4年神学学士 BTH， 读了2年 MDiv 道学硕士，又读了1年 THM 神学硕士7年。我读完之后是不是哇，我毕业了，现在是不需要学习了，我就够了。我不敢这样讲，因为我差得很远，还有很多我需要学习的。弟兄，不要让任何一个人说啊，我已经懂得够多了，不需要去教会，不需要听了。没有的，连保罗都不这样讲。保罗说，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奖赏。所以保罗是一个追求的人，今天我们要不停止的追求。你不要停止，你不要说啊，算了，我什么时候想去教会，不要跟感觉啊，我感觉想去我就去，我感觉，不要跟着感觉走。感觉常常具有欺骗性，你知道吗？感觉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要跟着真理走，跟着圣经走，让圣经来塑造你的感觉，让你的感觉成为一种圣洁的感觉， holy feeling， 圣洁的以真理为依据的一个感觉。那这样的话你就是蒙福的。所以我们应该如此。你知道当一个人住在主的主里面，神的话语充满他，会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祝福。就有句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父母常常跟孩子说，你不要跟那些坏孩子在一起玩呢，慢慢你就变坏了啊。父母讲这样的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记得在我2000几年，应该是2009年、2010年的时候，我在广州。那个时候呢，我在一个国际学校当中啊，在这个国际学校里面呢，是教一些小孩子们啊英文和主的话语。那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呢，有些呢是来自于韩国、美国，还有一些来自尼日利亚、肯尼亚、非洲啊。然后在这个学校，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什么有趣呢？有一些那个黑人的小孩子长得非常的黑，但不用这么形容了，大家都见过这个非洲人，这皮肤是比较黑一点啊。但他们一开口讲话，我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中文，而且讲得非常的好。有些孩子他们讲的中文呢，如果你不看他们的脸，你以为他们是中国人，以为是本地人。然后我很惊讶，我就问他，你从哪里学的中文？你没有，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请老师给你？他没有啊，我就跟着我的朋友一起，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他在中国，然后那些小孩子们一起玩的很多中国的朋友，然后这些孩子们去了商店里面买东西，他们也去，看他们怎样讲，他也跟着怎样讲。他叔叔我要这个，才很小，可能7、8岁、8、9岁，所以他们没有专门的去付这个代价去学请老师，但他们会，为什么？这是环境的影响力。环境对人的影响力很大很大，你知道吗？如果你住在一个圣洁的环境当中，教会的环境当中，那你有福了，因为这种神的话语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但反过来，如果你背你，我不要，我就硬着自己的路走。圣经形容一些以色列人是什么？硬着景象的百姓，顶风上，按着上神的这个道顶着上，到最后呢？没有被祝福的，没有被祝福。所以让我们住在一个神话语的环境当中，让神的话来塑造我们，来影响我们，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也让我们能够学习来委身在教会。委身，一个委身于教会的人是一个委身于基督的， 从弟兄姐妹，教会从来不需要独行侠。什么叫独行侠？我行我素，我想来来，我不想来不来。就是教会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上帝所设立让信徒居于在地上属灵之家的地方，你明白吗？要为一个人，你是不是基督徒？而我是。你聚会不聚会？我想去去，不想去就不去。那这个人的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有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委身在基督里面的人。你怎么知道他委身于基督呢？外边的标志就是他委身于教会。这是为什么？伟大的这个改革家他说什么？在教会以外没有救恩，教会以外没有救恩，并不是说这个在一般情况下，就是他讲的是一般的情况下，并不是特殊。有些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有些宣教士去到很遥远的地方，那地方没有教会，刚开始聚会一两个人，没有一个正式的教会，也没有牧师，那不代表他们没有得知，他们是得知，这特殊情况。但在一个有教会成型的地方，你不参加教会，你不固定的守主日，你说你是基督徒，那你的身份有个很大的问号。一个基督徒，有位牧师他这样说，基督徒的标志有两点，两个方面，很简单，第一个是什么？守主日，第二个守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个这是你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你怎么能证明你是基督徒？你怎样？我说我是基督徒，每个人都可以讲自己是基督徒。耶稣不会说哇哦，你是你讲你是，耶稣就说 OK 你就是，没有的。外在的标志，我讲的是外在。第一个守主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要守为圣日，因为今天什么叫主日？主日就是属于主的这一天，不是你的，今天属于上帝的，你就不能为所欲为，按照自己想怎样就怎样，那就像来到主的殿当中来崇拜他。这是第一点，守主日。第二点呢，十分之一奉献，你舍得花钱买自己需要的家用的购物买衣服，奉献的时候你就身上我没钱，因为 那这样的信仰是虚的，你明白吗？十分之一的奉献，圣经说你应该将当纳的十分之一来还给神。你记住，这十分之一属于神，不是你的，这不叫给神，这叫还给神，你明白吗？本来就不属于你。当这旧约的以色列他不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你知道先知马拉基怎样说？你们是贼，你们偷窃神的物。我知道我讲这句话了，甚至讲这些话我带着非常严厉的态度，有些人听到可能会被冒犯到，甚至不喜欢，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很诚实的讲，这是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如果是真理冒犯到你，那我希望你能够向真理投降，而不是让真理改变。就像这个著名的这个清教徒斯布征先生 Charles Spurgeon， 他说如果一个人被福音和真理所冒犯，那这个人应该悔改。另有一位牧师用另外一种方式他讲，他说人每天都活在对上帝的冒犯当中，如果在主日你被冒犯了，那你应该感到悔改，因为人每天都活在冒犯上帝的生活当中。所以求主怜悯啊，愿主的道再次塑造我们的这个感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这个行为举止，让主的道来塑造我们，来雕塑我们，来磨练我们，好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越来越像他。因为教会是基督用重价买来的，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当之无愧的头，你明白吗？当基督他说他是教会的头的时候，他当之无愧。他为什么当之无愧？他不是白白称为教会的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将自己献给教会，他为教会舍己。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看到这个英文当中讲的是什么呢？ He gave himself to church， 他将自己给了教会，你明白吗？他当之无愧，他将生命献给教会。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人爱你爱到这样，我告诉你这个人太值得了。如果有个女孩子 一个男人爱你爱到愿将命给你，那我告诉你不要错过这个男人。基督就是这样的新郎，教会就是这样的新妇，不要错过他。有一次我读到一个新闻，里面读到中国有一个地方它地震，地震的时候这个摄像头啊，路上刚好录下了一段什么呢，一个男人其他都往外面跑逃命，这个男人往里面跑。所以很多人就纳闷，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为什么呢？过了一会儿，那个视频录到他从里面带着一个女人，他的妻子跑出来。地震，他那个男人第一眼想到是什么呢？他的女人，他的妻子还在里面，他不顾生命的危险先回去救他的妻子出来。所以这样的男人呢，值得，你值得嫁给他。那基督呢？他是这样的男人，他将命给了教会，他将自己的鲜血、生命完全奉献给教会。所以教会呢，你值得听他的，你顺服他，跟从他，效法他，侍奉他，荣耀他。耶稣这么爱我们，我们怎能够无动于衷呢？我们怎能够背逆他的话语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主回应。你知道保罗呀，我们看一节经文，来，哥林多前书16:22，这些经文看完我们觉得很惊讶。哥林多前书16:22，哥林多前书的16:22，圣经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今天很多人说信耶稣不是祝福，对不对？这边保罗怎么讲这么难听的话？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哇，这是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话呀！咒诅你，你不爱主，神咒诅你。为什么？因为耶稣连命都给了你，你怎么能不爱他？一个人不爱主，他选择另外一个人代替主，那他的信仰就不是主，自然他也不会蒙主的祝福。要把主放在第一位。不要只是有一个空空的头衔，一个名称，你要有个基督徒的实质。今天很多人呢，你问他是基督徒吗？你说他不是吧，他偶尔去教堂；你说他是吧，他脑子里面完全没有耶稣，完全没有圣经，完全没有真理，完全没有主的话语，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完全没有在乎耶稣。但我说的是那些已经真正重生得救悔改相信的人。那有些还没有真正重生的，我们祷告主感动他们的心能够悔改，真正的接纳耶稣作为他生命中的至宝，把耶稣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因为你生命里面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重要。他伴随不但你今生的每一步，他的永恒当中都与你同在，不要错过他。我再说一遍，不要错过耶稣。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爱主啊！这位主呢，他不但爱教会，而且呢，他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把我们能够无瑕无疵的带到天父的面前。因为他死了，所以我们活着；因为他流出的宝血，所以我们能够被洗干净。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神说，我看你是无罪的，因为那无罪的替你成为罪，所以你这有罪的在我眼中成为无罪。所以天父接纳了你，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如此伟大的救恩，我们应当感恩。而且我们要知道呢，基督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你知道一个人大家晚上都有冲凉是吧？每天都有冲凉吧？都没有，有是吧？啊，在新加坡这么热的环境下，我觉得人每天应该都冲一次，啊。如果在这个中国的话，冬天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两天三天，有些人是一个星期一次，因为太冷了，你知道，特别那个供暖系统不好的地方啊，那个你去冲一次凉，就好像那个打仗一样，冷得不得了，赶快冲，赶快穿衣服。因为感冒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常常洗啊。为什么要常常洗呢？一方面舒服，对吧？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卫生和干净。 那如果我们知道外在我们的身体需要干净，那你的灵魂就不需要干净吗？我们的灵魂也需要洗一洗啊，要每天洗，这叫每天我们要灵修啊，安静的时间读主的话语，洗一洗啊，一洗就干净了，不要懒。有些时候你一直不洗的话就很难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知道我有一次在我之前住过一个地方呢，那个地方我洗厕所的时候，我常常就有心无心我落掉一个地方。后来我发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呀很难洗很难洗。为什么呢？因为我长时间不洗，那个地方已经蹬了，在那边已经粘上去了，很难洗掉。花很久的时间，我刷到我手累，我都哇累得不得了，很难洗掉。你记住，有些地方你一直不洗的话它就很难洗掉。灵魂当中有些时候也是，你常常不洗啊，也就是很难洗掉，很难改，你知道吗？有一个那种罪的一个习惯，改不了，很难改。为什么？因为长时间没有悔改，长时间没有用主的道来洗自己，以至于那个罪的习惯已经变成很难很难 stubborn 了，在那边啊，很难很难除掉。所以不要慢慢养成这种罪的习惯，要慢慢的改变，养成一个常常用主的道将自己洗干净。所以每一个礼拜一定要参加主的崇拜，有些通过网络崇拜的邀请你，记得每一个主日要来，这是上帝的一个邀请，上帝的一个呼召，来崇拜他。那另外呢，我们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基督对教会有绝对的权柄，教会必须要顺服基督。就像我们身体一样，我们整个身体呢都在大脑当中有一个中枢神经，中枢神经它就是一个总指挥部，你明白吗？所有我们身体的动作的协调都是从大脑指挥发出的，发出指令，然后身体呢这个手啊、指头还有脚都按这个指令来运作。那同样在这个属灵的身体当中，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我们应该顺服基督给教会的带领，对主的话语不要怀疑。今天呢在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怀疑。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发现就算我们去教堂聚会，没有感觉。很多人每一个主日，一年五十多个主日都有参加，但是没有改变的，属人生命没有长进的，有时候变得越来越糟糕。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在主的话语上面不坚定啊，不坚定，常常怀疑。你知道人是怎么堕落的吗？那就是因为人对神话语的都不坚定。夏娃啊，这个在伊甸园的时候，魔鬼对夏娃说，神其实真说不允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说啊，我们可以吃，只是园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我们不可以吃，免得我们死。神说什么？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夏娃说免得我们死。那结果魔鬼说什么？死不了死不了。魔鬼说不一定死。你看吧，把主的话语换来换去，到最后夏娃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真就吃吧。这糊里糊涂的，今天很多聚会也是糊里糊涂的，分不清到底讲的是什么内容，讲道也是听不进去，心不在焉，身在陶营心在汉啊，没有在对主一心一意的。怪不得在这个箴言书神就提醒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智慧，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专一对主，你才能吸收到主话语给你的祝福，神的话才能进去。否则的话，无论你聚会聚多久，生命不会改变，进不去。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从2020年到现在，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点点改变？哪怕一点点，我希望我们有改变，哪怕是一丁点点，我们要长进，不能停留在原地不动。因为信仰之路啊，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可能永远停在原处的，要长进。如果不长进，说明生命出问题了。就好像我自己的孩子，我记得我的女儿，当我们在这个教会这个3月份左右啊，因为这个疫情停止聚会， 那个时候呢，小女孩，我的女儿还在这个婴儿车里面。然后到十月份啊，恢复的时候，我女儿都已经会走路了。当她到教堂的时候，很多哇，这么大了，很大。我心里在想，啊，是应该这么大。如果还是那么小的话，我应该带她去看医生了，啊，说明她不正常了。已经一岁了，都会走路，当然了，对不对？就好像上一次我带她去复查的时候，就是定期的检查，到医院看她的这个牙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医生就告诉我们说，如果再停两到三个月，她牙没有出来，要去看牙医。啊，因为那个牙差不多应该出来了，还没有出来。不过感谢主，现在已经长出来了。同样是弟兄姐妹，我会担心，你知道吗？作为父亲，如果我的女儿这个该长什么的时候她没有长，比如牙齿，医生说可能有什么东西挡到了，要去检查，那我就会去检查，你明白吗？我在乎她的健康，那同样，天父也在乎你的健康。如果你常常有听到生命没有改变，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你病了，病得很严重，吃什么都不改变，你营养没有被吸收，全部浪费掉了，怎么办呢？赶快找医生。谁是医生？耶稣基督就是医生，他是我们灵魂的大医生，带到他面前认罪悔改，把这个病治好。第一种，病了，病得很严重。第二种是什么呢？死了。一个死人他不会长，你明白吗？你塞再多的东西到他肚子里面，他会长高吗？不会，只会越来越胀，但他不会长，是很危险的。就像很多人在教会一样，胀到已经不想听了，哎呀，不想听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没有吸收，他听了就是烦，真理进不到耳朵里面去，他听得烦。就像保罗说，在幕后的是什么时代？是危险的时代。人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不要听讲道，哎呀，整天听讲道讲道。所以有些教会说，讲道从一个小时缩短到什么40分钟，40分钟到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到就15分钟，纠正别人一到讲道，哎呀，还没有结束，这个人今天讲这么久，我今天讲是不是很久？我希望你不要觉得讲得很久啊，啊，我希望主的话语你能够有喜悦接受的心啊，对生命道永远不满足不够啊。有一种事我们不要满足，那就对主的追求，永远不要满足，不停的追求，不停的蒙福，不停的接受，不停的长久，长这个成长，属灵道路是这样。如果你什么时候停止长进呢？说明你在往后退。什么时候停止成长？就是在往后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顺服主的话语，让主不断的引导、管理、治理和统治你，让主来统治你。你叫耶稣什么？主，对吗？ Lord and Master， 对吗？如果他是主，那说明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就要听他的，听他的话，让他来带领我们，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要让自己从宝座上面下来，让自己从自己内心心灵的宝座上面下来。你以后呢，不要自己说了算，让主耶稣说了算，让圣经说了算。如果弟兄姐妹，牧师所讲的道是从圣经出来的，你知道这是神的道，你要去顺服。就算你听了之后你感觉不舒服，如果是符合圣经的，那你要悔改。但是呢，牧师也不完全，如果牧师讲错的，你要跟牧师说，交通出来，一起牧师跟你一起查考圣经的话语。如果牧师真的错了，牧师要悔改。每个人都要谦卑在圣经真理的权柄之下，没有一个人应该跨越圣经，这个才是上帝绝对的启示。所以我们要明白。但反过来，如果这是牧师所讲到的是符合圣经的，是真理，那就是圣神的话，不是人的话。就好像保罗所提到的，当保罗传福音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说什么？这个地方听到神的话，他说什么？保罗说，你们不当作是人的话，那当作是神的话。而且这真是神的话。所以盼望我们都像这间教会一样，听到什么话不当作是人的、牧师的、传道人的，而当作是上帝的话，那你就有福了，你的心就会有一个回应，是一个活着的心。那我们呢，作为这个教会上不同的肢体啊，身体，我们讲到说我们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头，对不对？ 那我们是教会的，是基督的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对吗？啊，我们的身体，就像人的身体也有不同的部位，啊，是连于一体的，对吗？连于一体的，连于基督，是一个整体。那弟兄姐妹不单要有，你知道有一牧师他这样，他说这个教会，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有弟兄姐妹之名，没有弟兄姐妹之实，就表面上有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名字的称呼，在本质上呢却是缺少应该有这个实质。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呢停留在一个非常肤浅的关系，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嗨，聚会结束的时候拜，不了解，一丁点都 不懂彼此有什么需要，一无所知，这哪里能称为是弟兄和姐妹？所以你应当多多投入到这个教会的事工当中啊，教会的查经啦、祷告会啦、团契啦，任何的工作如果时间许可参加，参加，主在邀请你，不要往后退，不要把这个上好的福分最重要的东西放在一边。工作，你这个钱什么时候赚够？赚不够，对吗？什么时候你觉得钱赚够了？没有够的。100万够吗？你问问那些有100万的人，你觉得他们会说够吗？他们心想200万。200万的人够吗？他们希望500万，500万够吗？1000万，1000万他们希望更多。没有够的时候，再富的人都不会嫌钱多。所以工作不要觉得啊不够不够，没有够的时候。如果你以耶稣基督为你的满足，那你永远会说够了，够了，基督就是我的满足，我挣多挣少使耶稣不会让我缺乏，我随时都够。所以你记住，不要因为工作，因为什么东西拦阻你到耶稣面前来。常常把主放在第一位，那你必定是一个蒙福之人。那我们作为这个基督身体上各个肢体呢，我们要彼此扶持啊，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彼此带到啊，同心合意来侍奉主，发挥我们各自的恩赐。有人说啊，我不重要啊，没关系，牧师去教会就好，我去不去无所谓。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呢？上帝说我将我孩子的命给你了，耶稣的宝血为你流出，你怎么能说你不重要？上帝说你很重要，所以不要说我不重要，我去不去无所谓。上帝说有所谓，你是我用我的独生子耶稣的宝血和命买你过来的，你这么重要，你怎么能讲不重要？所以每一个人在教会都很重要，我们都要来服侍他，哪怕在最小的一点点事情上面我们能做什么？你就到教会问我牧师，我为什么可以帮忙教会的吗？有这样一个回应。你知道，我记得在我们教会有一次，我讲到结束，讲到关于侍奉，那教会里有一个姐妹过来问，哎，我教会里面有什么事工我可以参与，可以服侍主的吗？我可以能为主做一点东西吗？很感恩的，啊，她慢慢就投入到教会的其他一些工作上面，侍奉主，就让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参与的人，不要做一个外人和客人。神的家里面没有客人。如果你还没有信主，那我们祷告主，你能来相信，让主来赐福你。但你相信之后呢，你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一家人同心合意来侍奉这位主啊！愿上帝赐福大家。那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满有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让基督做教会的头，让教会永远高举基督，让教会与基督永远联合在一起，让每一位今天无论是来到教会还是在网络上观看的人，能够深深地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心都委身在基督里面。有一些还没有回来的，我们为他们祷告，主啊，不管有什么东西在拦阻他们，求主除去一切的拦阻，让他们又回到教会来，一起敬拜主、崇拜主、侍奉主，这是我们作为神儿女当尽的本分。主啊，也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所犯的罪，求主都洁净，求主来恩待和祝福这间教会，虽然小，但在你眼中仍然是最宝贵的，就像挪亚一样，哪怕几个人，上帝宁愿一眼中了他和他一家的人，一起侍奉你，在那个时代为主发光， 愿这间教会能够在这个时代也同样为主发光。你不藐视这间教会任何一个人，主啊，求你赐福，我们求你的恩典和真理住在这间教会，也就是你自己的同在。我们一起向你如此的仰望和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